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您圣诞快乐。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北约前线国家领导人表示，没有美国，北约无法抵御普京的俄罗斯。李怡雪二度被精神病，中国网民炸锅，质疑声四起。
李怡雪这么个小姑娘，她能在这么一个体制之下，这已经不是一个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的一个事情。
年终报道，2024年中国股市如过山车，政策刺激难改退市。
以目前中国的状况，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也就是说它比较难有看到景气有往上的一个可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北约前线国家领导人称，没有美国，北约无法抵御普京的俄罗斯。地处抗俄前线的三个北约国家，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领导人向英国独立报表示，没有美国，北约根本没有准备好抵御普京之下俄罗斯的进攻，因此北约各成员国需要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独立报表示，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领导人呼吁北约在如何应对俄罗斯越来越大的威胁方面停止没完没了的辩论。日本首相石破茂12月24号表示，他希望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尽早举行会晤。他表示要协调双方对东北亚局势的立场，以及讨论乌克兰和加沙局势，提升日美同盟的高度。石破茂说，会面的日期还在商讨之中。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必须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系统，不接受他国否决。针对中国的强烈反对，菲律宾国防部长12月24号为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系统进行辩护，并表示计划采购自己的系统。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与菲律宾安全和防御有关的资产的部署和采购都属于菲律宾的主权范围，不接受任何外国否决。日本外相岩屋义星期三首次访华，将讨论恢复日本水产品输华问题。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宣布，日本外相岩屋义应中国政府邀请，将于星期三访问北京，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两人还将共同出席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这是岩屋义今年十月担任日本外相之后首次访华。
叙
利亚基督徒抗议圣诞树被焚烧。叙利亚基督徒12月24号在大马士革举行了集会游行，抗议圣诞树被焚烧。抗议者手持十字架，穿过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多马之门基督教社区，前往一座教堂。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两名蒙面男子在哈马省的苏盖尔比亚点火焚烧一棵圣诞树。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2月24号宣誓就任第二个总统任期，在国会议员和该国宪法法院成员的见证下， 桑杜开始了他的最后一个四年任期。亲西方的桑杜表示，与欧洲一体化是通过安全与福祉的正确道路，但是并不能解决摩尔多瓦面临的所有问题。最后，比亚迪巴西新厂工地被曝奴役工人，生存状况令人震惊。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巨头比亚迪爆出丑闻，他在巴西兴建一座新工厂的建筑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被发现极为恶劣，被巴西当局形容为强迫劳动，堪比奴隶。这一丑闻对 BYD 这三个字母所代表的构筑你的梦想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也让中国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直接暴露在世界面前。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李怡雪二度被精神病，中国网民炸锅，质疑声四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江西南昌维权人士李怡雪两年来因揭露当地精神病院沦为公安黑监狱的黑幕，受到中国网民的高度关注。据当地公安局星期日12月22号的最新通报，李怡雪被诊断有人格障碍，已二度被强制送诊。但消息一出，中国网民质疑声四起，海外维权人士也发起雪花行动，除呼吁江西当局放人外，也谴责中共动辄以被精神病手段让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晋升的恶行。以下是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年仅二十出头的李怡雪两年前刚从西北财经大学毕业，当时他向当地公安指控遭赖姓辅警猥亵，但最后却被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56天。出院后，李怡雪开始发布视频陈述遭遇，并指控当地精神病院沦为公安的黑监狱。他还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官司迟迟未获审结，但已受到中国网民的高度关注。尤其近期发布的视频，每则浏览量从数万到150万人不等，他的抖音号也总计获赞超过950万。李怡雪从12月中旬即数度发帖求救，声称遭到公安上门威胁，还一度失联，引发全网关注他的安全。还有人向当局追问他的下落，逼得南昌当局一度发通告称李怡雪平安在家。不过李怡雪的下落已出现大转折。据南昌公安局星期日发布的最新通告，李怡雪已二度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消息一出，中国网民质疑声四起，当天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不过相关词条似乎现在已经被审禁。与此同时，李怡雪在抖音平台发布求救视频，指控筷子巷派出所十余人直闯其家，破坏门口的摄像头，之后即再未更新动态，引发了大量网民关注。南昌公安的书面通告最后总结称，北京安定医院12月21日作出鉴定意见，李怡雪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鉴于其病情，社区街道办事处12月22日依法依规将其送诊。对此结果，微博网民议论纷纷，如法制日报一则相关新闻下的留言区有500多人留言，多数持质疑看法。例如位于澳门的网民多鲁米纳亚的西达就留言问，江西当局又开始迫害李怡雪了。广东网民把寂寞交给黑夜则直言，看过李怡雪的视频，思维逻辑表达能力跟外交天团一样，也是铿锵有力，我是不相信人家病了。贵州网民天使旋律 Cindy 则两度留言呼吁请救救李怡雪，他绝对是知道什么秘密被强行送医，绝对有见不得光的事，所以把提出问题的李怡雪解决了。 李一雪二度被关进精神病院，也分别在中国境内的人权律师圈和海外华人民主异议人士圈引发讨论，包括油管频道主内蒙古杜文也在海外发起雪花运动，希望用网论的声量送李一雪回家。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中国维权人士介立健12月22日也于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前发起抗议，抗议人士除了声援李一雪之外，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何方美、董瑶琼和吴亚楠等被以精神病为由迫害的所有受害者。介立健自己就有被中共关进精神病院折磨长达多年的第一手经验。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之所以绑架李一雪，是因为李一雪对中共设立精神病院的黑狱制度吹哨，也公开揭露中共镇压民意的犯行。介立健说，
李一雪这么个小姑娘，她能在这么一个体制之下，这已经不是一个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的一个事情，而是向整个中国政府这么一个医疗利益链也好，以精神病医院迫害访民维权者维稳的一个集中营也好，在向整个的国家机器在抗争。
志远，
谢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年终报道。2024年中国股市如过山车，政策刺激难改退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股市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年，在2024年即将结束之前，中国政府释出一连串财政利多，包括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举措表明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尽管股市可能因持续降息政策而出现慢牛行情，但长期来看，中国整体经济仍难以看到显著复苏的迹象。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股市在2024年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行情，从年初的低谷到秋季的高峰，涨幅达 30% 到 40%， 其中924新政成为关键的转折点。中国政府宣布降准降息，释放大量流动性，引发市场追高热潮。然而短暂的高峰之后，股市迅速回调，导致许多投资者被套牢或亏损退出。在12月11号到12号举行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将货币政策从14年来的稳健灵活首度转向适度宽松，并将拉动内需消费作为提振经济的核心动力。但这一次市场反映的政策蜜月期比上一次924新政的时间还短。13号 A 股三大指数连袂收黑，跌幅均超过 2%，上证指数失守3400点大关，港股也跌超400点，没有保住2万点关口，显示在经历多次的虚假曙光之后，投资者学会了冷静，当局在恢复投资者信心方面也面临挑战。台湾金玉峰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威敏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股民他们学清楚，他说基本面的转变不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个政策指令下了之后，你公司的基本面在短短几天内就完全改变，我觉得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后续刚人民开始冷静之后，股市的那个热络程度就没有像上次那么强。
市场普遍预计2025年中国将进一步加大降息与降准的力度，可能为股市注入更多的流动性。王维敏观察，虽然特朗普新关税政策可能对中国出口造成一定压力，但力度或低于市场预期，而中国延续降息策略有助于稳定市场情绪，缓解部分经济压力。王维敏说，
所以呢，他只要在下一步的政策开放的时候，尤其是对外资的这些政策开放，他的管制如果能再松绑一点的话，我觉得外资的资金会回流的状态之下，你又可以知道接下来的几季中国会跟着美国一起降息的状态之下，我觉得整个中国市场的资金是会变多的。所以也就造就为什么在后来中国市场进入盘整阶段之后呢，其实它并没有跌回到原点。
然而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难以逆转。台湾淡江大学教授蔡明芳表示，中国出口下滑、产业外移、外资撤离等现象导致新技术和新投资进入乏力，缺乏景气循环的经济环境使中国难以恢复增长动力。蔡明芳说，
以目前中国的状况，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也就是说他比较难有看到景气有往上的一个可能。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2024年中国股市如过山车，政策刺激难改退市。接下来时事杂谈选播，亮点与困局，2024中国外交大盘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4中国外交大盘点。上星期二12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一场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研讨会上，总结了一年来中国外交的五大亮点。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北京的外交已经陷入了一场深深的困局。以下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元刚、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访谈节选。
先让王教授来谈一谈这五个亮点是否，真的是亮点吗？有那么亮吗？王教授，
五大亮点有很多这种很华丽的言辞啊，比如说他讲到一些合作共赢、友谊互助、公平正义这些都是很好听的话，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他的内容啊，很多都是空话，都是可以说是一种言过其实。比如说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吧，这个概念是很好的，说起来都不错，都很好听，但实际上做起来是不是非常容易的，就是说有点像这种纸上谈兵的一种感觉。比如说就很像这种国际关系讲到的说这种理想主义，就是说这个理想是很好的，但是你要付出实践的话是要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联合国吧，那联合国来讲它是基于这种集体安全概念所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所以说只要任何一个会员国受到攻击的话，其他国家都有义务来帮忙。但是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联合国根本没有办法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像集体安全这个概念是不错，但是你要实践起来的话就非常的不容易。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也是一样子的。那另外比如说王毅又讲到这种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时候，讲到说中国是欧洲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向嘛，所以他就举出两个例子，就是前阵子习近平到塞尔维亚去建立一个所谓的铁杆友谊，然后习近平也去了匈牙利也建立一个这个全方面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他没有提到就是说欧盟整体事实上目前已经视中国为一种系统性的对手了，这是欧盟 的一个文件所讲出来。那北约也视中国为一种系统性的挑战，所以说他的整个演说中都是报喜 不报忧的。所以说我们从整体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外交还是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主要就是欧洲跟美国，尤其以美国为首，主要目前在对中国采取一种遏制的措施，这是中国外交一个更大 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要说真的有所谓的亮点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这个中国加强跟全球南方的关系，这方面是中国一直很重视的，所以中国一直在拉拢这个跟非洲跟拉美的国家嘛。所以说像上个月习近平到秘鲁去，然后中国建立了一个前开港，那所以成了一个亚洲跟这个拉美的一个新的通道，然后有很多的国家根据王毅说155个国家加入这种一带一路，那所以说在这方面跟南方国家这个中国这个跟他们加强的关系相当的不错。那另外就像金砖国家也是一样，又扩充了不少的这个会员国嘛，那对中国来讲的话也是说他在外交上也是有一些成绩的。
好，欢迎谢谢王教授的分析啊。郑先生，您怎么看王毅的这五个亮点？在您看来是哪一些是真的还比较亮的，哪一些是言过其实的？郑先生，
那么他这个五大亮点，我觉得呢，在政治正确方面呢，就是首先是元首外交，他突出的 元首外交，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全党和党中央核心地位啊。这个元首外交呢，要和其他国家也要进行元首外交，是一种对等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有提领啊。这样的话呢，也会提升对方的国家的这个元首的啊和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对等交往的这个含义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呢，是从温家宝提出来的。那么在习近平时期呢，是大力张扬。应该说，如果说从签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范畴的协议上来说啊，这几年是不少斩获。你比如说有这个中亚啊，这个五国和这个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有这个东南亚啊，东盟啊，有尤其是湄公河领域啊，那么有这个欧盟、非盟啊等等。但是我也注意到啊，像这个俄罗斯是跟他没有签这个，就是大国啊，传统的大国没有，基本上是南方国家。那么这个和比较交往比较深的，我看到的是和越南啊，越南和中亚，他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际上就牵涉到政府各个部门啊，甚至地方政府的这个交往。所以这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呢，是一个框啊，可以说是一个统战概念啊，以人类的名义啊来进行一起合作、一起协作啊。那么可这个伸缩性非常强。那么具体来讲呢，我们看到这个金砖五国应该是在现在这个乱世啊、乱局的一个情况下啊，中国和这个南非、印度啊、巴西啊，他们找到了一个不同于欧美的也一个线路啊，一个所谓的南方路线啊，南方路线。那么俨然啊，中国成为了南方国家的一个领袖啊。这个呢，我想呢，可以视为是一个所谓的亮点。
以上是时事杂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元刚、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热搜选播，呼吁习近平辞职的讨伐檄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呼吁习近平辞职的讨伐檄文。
独立时评人、推特大 V 蔡慎坤在12月16日收到一篇名为《关于要求习近平同志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的檄文，他判断是体制内高人撰写的联署信。这篇讨袭檄文中罗列了习近平的28大罪状，该推文在三天内得到了180万阅读量。罪名包括：一，在管理国家经济上采用了很多极其左倾的做法，包括过度强调公有制、推动国进民退等，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打压了民营企业。二，治国无方，急于求成，昏招百出，砸烂百业，大批企业难以经营。三，胡乱折腾，劳民伤财，不惜民脂，不顾民间而好大喜功，无限度投资基础设施，包括建设雄安新区，以及为操控世界一带一路大撒币。四，违反党政分离、政企分开的原则，甚至强行要求民营企业必须建立党组织。五，破坏领导任期制，强行修改宪法，实现本人可无限期连任。六，破坏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大搞个人专制独裁主义，全国全党基本是其一人说了算，其他常委基本是摆设。七，大搞个人崇拜，指使属下歌颂功德，以及让很多写手写书并以自己著作的名义出版，大量印发国内外。八，破坏政治秩序和规矩，滥用专权，任人为亲为奴，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九，严重破坏党内外团结和统战工作，动辄打击他人，四处树敌。十，企图实现对全部人的全面控制， 包括推行枫桥经验群众运动，还借助控制摄像头和通讯软件，以大数据、AI 等高科技，让人们都生活在它的监控中。更推出国安法、间谍法、保密法、网号法等控制、打击民众的恶法。十一，对疫情控制的无能和失误，导致民众死伤无数，经济损失巨大。十二，外交上不守规则，毫无诚信道义，更到处支持侵略者、恐怖势力、集权残暴政权，而祸害世界各地，导致中国被世界孤立。十三，违反韬光养晦策略，与各国闹翻，破坏中国发展良好的国际环境，奉行激进的反西方路线，让中国陷入最恶劣的发展处境中。十四，卖国求荣，为讨他国欢心，常随意慷国家之慨，对外大量撒币。十五，毁灭香港民主自由法治，使香港失去繁荣，产业和人口大量逃离，妄想采用武力统一台湾，不断恐吓台湾民众。十六，社会管理上强调维稳，而不注重解决问题、协调矛盾。十七，不察民情，不恤民生，且毫无人性。十八，权欲熏心，什么都抓，什么都管，成立大量小组，凌驾于各政府机构之上，随意插手事务。十九，专横霸道，不容异议，把善意的评论建议定性为妄议，并严加打击，整个社会噤若寒蝉，一切言路皆被切断。二十，虚荣爱面子，自大执拗，即使出问题头撞南墙也不认错，绝不悔改，一意孤行，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能力无人能及，为千古一帝。二十一，心胸狭小，残暴不仁，以特务手段反腐或查税名义广泛打击异己，致广大官民人人自危，人心不稳。二十二，不够稳重，易怒无常，各项决策常常不够仔细考虑后果就快速强力推行，且经常震怒而做出违背势力的决策。二十三，缺乏法治精神，以党代政，避开决策的法规和程序，做事不根据法律，不走流程，搞个人专断授意，特事特办。二十四，心理扭曲，仇富思想严重，以共同富裕名义打击富裕阶层，剥夺资产，导致大量精英人才、富裕阶层携带大量财富纷纷跑路。二十五，做事不择手段。二十六，习惯造假，谎话连篇，常常闻过是非，当前问题严重，却要求畅想经济光明论。二十七，愚顽不堪，不接受新思想，反民主而行，坚决拒绝政治改革，逆世界民主潮流，包括要求七不准讲。二十八，完全没有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却把个人权利安全，美其名曰政治安全，放在首位。文章最后说，在其方方面面倒行逆施之下，中国经济已大幅衰败，陷于停滞，百业凋敝，国库空虚，财政枯竭，国家内外交困，官民皆不了生，民众和国内外资本对其所作所为也失望透顶，完全死心。神州大地哀鸿遍野，怨声载道，商贾大批破产而弃骂于道，民众大量失业，困顿绝望而哀嚎于野，甚至失去理智，通过宪政报复社会来表达不满，社会全面危机一触即发，其食古不化堪比王莽，好大喜功胜于杨广，刚愎自用甚于崇祯，无知自满类于咸丰，祸国殃民不亚于慈禧，全国上下绝大部分人都对其恨之入骨，官民人人乐见其倒台，军警人人准备对其反戈一击，我们决定再次要求其必须即刻辞去领导职务，谢罪天下。以上是这篇联署文章的主要内容。该文引发热议后，蔡申坤先生陆续收到更多的讨袭檄文。有观众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移步蔡申坤的推特阅读。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呼吁习近平辞职的讨伐檄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陈潇，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